那今天呢，继续简单的跟大家来浅谈关于祷告。过去呢，在上一周我有讲到说兴起发光在末世啊，在末世。那今天呢，主要兴起你，主也是要借着你的祷告，恩典的信息跟你在神面前学习祷告，两者是都是同样的重要。我再说一次，你听恩典的教导非常重要，同样你要学习祷告寻求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为什么基督徒不祷告？最大的原因呢，是我们不相信祷告有用，对不对？为什么你不祷告？我觉得祷告了也没啥用。你的认知里面，或者说在你的启示当中，你不太相信祷告有用，所以导致你没有那么积极的去祷告。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圣经的真理，从中去看到祷告，以及我们正确的祷告，然后在祷告中去经历神，你就会越来越多的去想要祷告。有一个笑话啊，很多基督徒确实是不相信祷告有用嘛，对不对？但是呢，他还是会装模作样的去走一个形式啊，或者说几句啊，完全就是做个样子吧，但是他的内心可能不一定相信祷告有用。在美国有一个商人啊，他打算呢在一个小镇上开一家脱衣舞酒吧啊，这个在国外是合法的啊，像荷兰啊这些什么的叫脱衣舞俱乐部吧，他打算要在那个镇上开一家。结果当地的教会、当地的基督徒强烈的反对，然后游行，对不对？反对，迫切祷告求上帝拦阻。然后呢，就在这个酒吧开业的前几天，突然之间有一天遭到雷击，然后就着火了，就把那个脱衣舞酒吧呢就把它给烧得干干净净。教会的信徒听到这个消息呢，一方面大感吃惊，另外一方面呢心里也挺开心的，暗暗窃喜。然而没过多久啊，教会就收到了一份来自法院的传票，有一个控告信就来了。这个酒吧的老板，这个商人呢，他说这次着火被雷劈跟这个教会有关，我们必须要让这个教会呢为我们这个酒吧烧毁来负责任。可是教会的信徒们却一致否认这个控告，他说这个事情跟我们无关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啊。结果双方就对簿公堂嘛，对吧，就到了法庭上。听完了双方的说辞之后呢，法官最后带着讽刺的说，我不知道怎么判决，看来酒吧的老板非常相信祷告的能力。教会的信徒好像却不怎么相信祷告的能力，听得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不信耶稣的人他都会相信，肯定是你的原因哦，是你祷告带来的结果。那基督徒呢，很多时候却一方面在祷告，另外一方面却不相信祷告是有能力，对吧？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呢？就是不知道祷告，不相信祷告的能力嘛。雅各书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不祷告，导致我们没有事情发生。不祷告呢，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祷告的能力。那下半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其实基督徒就是两个问题嘛，一个问题就是不相信祷告有能力嘛，所以他不祷告嘛。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瞎祷告、妄求、错误的祷告、乱祷告。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不透过圣经的真理去认识神，去正确的被教导祷告，那很有可能就是在乱祷告。牧师再讲个笑话啊，看大家挺严肃的。有一个基督徒啊，听了小兵牧师讲到之后，他说啊，祷告这么有能力的，所以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说我要改变我的命运，上帝啊，我要每一天数钞票数到手抽筋啊，你要赐福给我，祝福给我，我要天天数钞票数到手抽筋为止。果然没过多久他去一个银行上班了，然后每天数钞票数钞票数钞票，确实数到手抽筋，实在有一天受不了了，天天数天天数天天数，他说神啊，我这回要求一个大一点的愿望，我要开一家银行。对，没听错，我不要数钞票，我要开一家银行。结果这个愿望实现得更快，过了一个礼拜，行长对他说， 给你一把钥匙，每天早上你要第一个来开银行的门哦。一方面是不相信祷告的能力，不祷告，对不对？导致祷告没有发生事情。另外呢，就是妄求。所以圣经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妄求不会有事情发生，所以祷告一定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祷告。阿们。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啊，祷告是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主题之一。那恩典是贯穿整本圣经，对吧？耶稣的救赎。那人的层面呢，祷告是最重要的教导之一。每一个伟大的人物啊，从旧约到新约，从亚伯拉罕、挪亚、大卫、但以理、尼西米、保罗啊，没有一个不祷告的。所以你不祷告肯定是不行啊，你就成不了伟大的人了。连耶稣都祷告，很显然祷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诗篇呢，总共150篇，对不对？其实可以说这150篇都是在讲祷告，都是在祷告啊。他在写那个诗篇就是在向神祷告。下面简单的概括一下啊，7类基督徒祷告的生活，你看一下跟你是不是有点类似啊。第一种，不祷告。我到底怀疑这种基督徒有没有重生啊，反正就不祷告啊，这是第一种，从来不祷告，几乎不祷告啊。第二种呢，不常祷告，这个跟你应该有点像，偶尔说几句啊，来聚会的时候呢祷告一下啊。牧师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啊，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我们散会 OK。 然后可能365天偶尔有那么几天吃饭的时候想起来，哦，那我做个祷告，感谢天父啊，洁净食物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这是偶尔啊，不常祷告的，通常是不祷告，偶尔祷告一下。第三种呢，不会祷告啊。有一次去一个姐妹家里探访，然后探访完了呢，要一起祷告啊。我说来来来，你她那个姐妹给她丈夫吧，我说你来做一个祷告啊。她丈夫说，祷告是我老婆的事情啊，她主内我主外啊，祷告是她的事情，我是不会祷告的，根本就不会祷告。问你有没有祷告，不会祷告，所以要听教导啊。第四类呢，是不是祷告啊，就根本不是一种祷告，可能他的祷告是在控告别人啊，他一祷告就是主啊，那个谁谁谁谁怎么怎么对我的，怎么怎么搞事情的，主啊啊，他天天是在控告别人，或者祷告是在骂别人，祷告甚至是跟上帝吵架，埋怨上帝，主啊我这里想不通了，那里想不通了，对吧？然后第五种呢，是不合真理的祷告，就你的祷告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啊，因为不够认识神，不够明白真理啊，这个时候会做偏差的啊，这个祷告可能就有偏差，甚至会错误，甚至替魔鬼发表意见。你记得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吗？耶稣说我要去钉十字架了，然后彼得就好心的说，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看起来挺好心的，结果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如果不明白真理，不够认识神，有可能祷告的内容是错误的啊，甚至替魔鬼发表意见。那第六类呢，不在灵里祷告啊。其实灵里祷告除了方言祷告之外，其实我们在悟性祷告的时候也是需要被圣灵带领的，你先为什么事情祷告，对吧？也是有灵感灵力在你的里面。那第七种是不住的祷告，圣经说我们要不住的来祷告。下面简单来说啊，关于祷告牧师讲两个方面，两个层面啊。一个方面呢，祷告的意思就是亲近神的祷告，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解决我们问题的祷告。好，你一定要把它区分开来啊。大体上来说，祷告就是分两大类，第一类就是纯粹的祷告，是亲近神的祷告，单单的来感谢神、赞美神、敬拜神、尊崇神，与神面对面，亲近神、享受神，来到神的面前啊，来敬拜，来跟神有一种沟通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灵修的生活，不是每一次一祷告就是啊，主啊，我女儿昨天拉肚子，主啊，我昨天生意不好，主，我明天要去考驾照，主啊，后天我要回娘家。你不要天天说来说去就是让神解决事情。我再说一次啊，让神解决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祷告不是只有让神解决问题，这个我再等一下第二步来讲。那祷告最通常来说，第一类的祷告就是单纯的来亲近神，来赞美，来敬拜，来尊崇，来与神面对面。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对摩西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情？摩西回答说什么？我要见你的面。好大胆，你要见他的面吗？上帝说，见我的面有点难哦，因为在旧约嘛，旧约神的荣光一显现，你见他面你就融化掉了。上帝说，那这样吧，我特别给你恩典吧，我从你前面经过的时候呢，我把你眼睛先遮起来，回头你看一下我的后背，是有这个经文的啊。其实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摩西说什么，我要见神的面，他没有说给我黄金万两，良田万亩，对吧？没有这样，他没有说我要夺取仇敌的首级啊，我要攻占城门，他没有求这些东西，他只是对神说，神，我要见你的面。大卫也是这样子啊，大卫也不是说每次都是要求问题解决，虽然大卫在面临扫罗的追杀，对吧，在面临亚沙龙的背叛，在面临各样的仇敌的攻击，困难搅扰问题，对吧，洪水泛滥，大卫在经历这些事情，但是他说耶和华作者为王，但大卫更多的时候是个人灵修的祷告，与神亲近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他只是单单的可想神嘛，他没有说我可想你给我钱，我的心切慕你，我可想你。第二节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张扬你，我也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他就是单单的要来跟神亲近嘛。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第四节，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这个大卫真的就是单单的来亲近神，来寻求神。继续看下来，第五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肥油。大卫就是单单的来想念神，思念神的美好，思念神的爱。他说我的心像饱足什么谷水肥油。弟兄姐妹，当你拿起韩剧的时候，你的心像饱足了的谷水肥油。大卫说，我在床上，你在床上拿手机的时候，对吧，看着手机的时候你很开心，对不对？大卫说不是啊，大卫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的肥油。弟兄姐妹，一想到明天是星期天不要上班，一想到今天下午工资已到手，一想到孩子马上要开学，你得解放，你的心就如谷水肥油。开玩笑啊， OK。 第六节啊，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所以第一类的祷告就是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就是单单的要来亲近神，我们通常也称之为这是灵修，或者说这是跟神属灵的相交。不一定要求东西啊，弟兄姐妹，就好像你常常回家看看你父母，不是一到家就是给我钱，对不对？不是一到家就是我要买东西啊，我要什么，把房子过户给我，不是一回去就是一见父母就是要搞这一套。有时候就是牧师只能打这个比喻来说啊，就是回家，对吧，老爸老妈还健在，就是跟他坐在一起啊，不一定一定要叫他存款拿出来给你啊，你明白吗？就是跟他在一起啊， 有时候可能话不多呀，但这就是一种亲近，一种感受，一种感觉啊，这叫人跟人之间关系，对不对？同样人跟时间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大卫说，我每时每刻，我每一天要来亲近你，我醒来的时候我先要来到你的面前，这就是祷告。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一个负面的例子啊，也是很多基督徒信了几十年这方面是比较弱的。对，他有没有祷告？有祷告，但他祷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上帝面前求帮助。他一祷告就是来搬救兵来了，主啊救我，救好了之后呢，救好了之后我就走了呀，对吧？平时没有跟神之间任何的交流。就像你们家孩子有一个父母说，我一接到孩子的电话就是知道了这个月生活费忘了打了，听不懂啊。孩子只要说一句妈，哦，知道了知道了，昨天星期天没去银行，手机有点问题，明天早上给你打生活费，平时就没有交流嘛，弟兄姐妹。圣经中有一个人叫浪子的，一个叫浪子，对不对？还有个浪子的哥哥，我们叫浪哥，好吗？老公死了叫寡妇，老婆死了我一般叫寡男嘛。所以浪哥啊，他规规矩矩，兢兢业业啊，在家里面，他真的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准的一个好基督徒。但是呢，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他跟天父没有，跟这个父亲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他根本不喜欢跟父亲在一起。你看浪哥他虽然在家里，浪子虽然在外面流浪，我们都说浪子是负面的，对不对？可是你别忘了，这个哥哥虽然是在家里，虽然有聚会哦，虽然也敬畏耶和华的名哦，但是他，你知道他说什么话？路加福音15:29，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好不好？这个基督徒真的很棒。他有没有服侍啊？有服侍，很多年的服侍，辛勤劳苦忠心，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好不好？非常好，品德道德都不错，对不对？但是他下面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但他一点都不快乐。其实父亲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但他没有享受过父亲一丝的恩惠和慈爱，他根本不喜欢跟父亲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在家里好像很听话，很听话呀。这就是标准的律法下的基督教徒，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基督徒的标准就是一群圣徒嘛，对吧？就是很标准，守律法的，然后呢也规规矩矩的，兢兢业业的，对吧？行为也尽可能做得不错的，也是在教会里无私奉献付出的，对，这些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上帝不喜悦，就是没有来亲近他，他并不是真正喜爱跟父亲在一起，他跟父亲没有发生真实的关系，没有真实的关系。弟兄姐妹，信主那么多年，你跟主有真实的关系吗？你会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吗？你会用心去默想他的爱吗？还是说你每次祷告就是搬救兵，主啊救我，明天周一了，我要面对什么事情了？你没有事情要求救的时候，你能不能也会说，主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单单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感谢你。同样马大也是啊，马大跟玛利亚的区别在哪里？马大很劳苦忠心服侍，对不对？但他缺乏与主耶稣的相交，然后侍奉呢就变成重担和埋怨。你看他主耶稣是怎么说的，路加福音10:40，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伺候的事多，他在做工啊，他在做很多的事情，做事情是好的，弟兄姐妹，服侍也是好的，心里忙乱。为什么会心里忙乱？因为没有跟神有一个真实的相交的关系，都是在外面的忙碌。然后呢就进前来说，记住啊，我怎么来判断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从你平时说话的态度，性格的急躁，我都在说我自己啊，就可以判断出你跟主的关系最近不咋地。你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发火，动不动就着急。你看马大也是啊，就进前来，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他同时在责备两个人，一个是在责备他的妹妹玛利亚，意思说他偷懒，他去聚会了，那我怎么办？我还在 这里在干活呀。另外他也在责备谁？在责备耶稣，你不在意吗？你可以看到弟兄姐妹他在那个状态，对吧？明白。所以我太太辅导儿子作业的时候，我一般都赶紧离开，因为责备都是同时两个进行，责备孩子的时候我也会被带上，所以聪明的人都提前离开了，开玩笑。马大也是，他把他妹妹骂了一顿，把主耶稣也带上。弟兄们，你家太太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我们聪明人赶紧离开。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为什么会导致思虑烦恼？因为没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与主亲近。好，我们来继续来看大卫啊。大卫的祷告很厉害，但大卫首先他也是一个跟神有很亲密关系的人。所以我说祷告基本上可以是分两部分吧，一部分就是个人的亲近神，跟神单纯的建立关系，另外一部分才是为着你的问题的解决祷告，大致来说就是两个层面，好不好？我们来看诗篇十七篇第十五节，大卫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没有说啊，为我击杀仇敌，大卫没有说啊，救我脱离啊困难问题啊，大卫没有说啊，你来供应我，帮助我，给我一切的需要。对，大卫有时候会为这些环境问题来祷告，但是大卫最重要的一点，你看他是先怎么样？他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关于祷告，今天讲第一个方面，是亲近神的祷告，不为任何目的，不为任何利益，不为得到任何东西，只是单单的来到主的面前，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阿们，单单的来享受神的爱。 OK 吗？就像你回家看望你的父母，看望你最爱的亲人，是单单的单纯的关系。所有家长，你希望你孩子找你的时候是想到你了，不是找你的时候是生活费花完了，听懂我意思吗？ OK。 好，第二，解决问题的祷告啊，确实祷告会带来解决问题。那牧师在这里有三个教导，基本上来说有三个教导啊。今天重点不是在讲方言祷告或者悟性祷告，我们两者都可以啊，有时候悟性祷告，有时候方言祷告，这个跟有时候我通常为一件事情祷告，是悟性祷告跟方言祷告是同时掺合在一起的，先用悟性来告诉神，然后中间也会方言祷告，然后再悟性祷告啊，这个不冲突好吧，根据你内心的感动。所以重点呢，我是在讲解决问题的祷告，大概我们也是要讲三方面。第一，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一定要学习。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到现在有的人祷告还是没有方向，还是瞎祷告一通，根本不着边际。所以有时候你祷告没有回应，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祷告，弟兄姐妹，你没有在圣经的话语的真理里面去做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讲解决问题的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对不对？家庭、事业、职场，我们也天天面临问题嘛。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神，他是顾念我们的神，阿们。我们绝对是相信这一点。那如何做正确的祷告呢？不要再说你不会祷告好吗？我今天继续教导，祷告就是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啊。我不会祷告，不会祷告就是祷告，就是将你所要的告诉神，这怎么会不会呢？来看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我们有很多的焦虑担心，对吧？很多牵挂的事情，那我们要祷告，怎么祷告呢？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凡事就是你今天所有让你挂虑的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下面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祷告怎么做？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到底要什么？你会说吗？会说话吗？ 对不对？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神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啊，心怀意念。当你感到恐惧，当你感到不安，当你为着一件事情无法入睡的时候，祷告就是将你所要的这一件事情清清楚楚的带到神的面前来告诉神。虽然有时候没有看到立刻解决，但是你的内心会经历神意外的平安，会在你的里面。这就是神在听你的祷告，神在接管你的祷告。阿们。有人说，神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就在脑子里想，可以吗？这不叫祷告，这不是真正圣经所说的祷告。来看这句话，他知道你的一切需要，但就是要你自己亲口说出来。圣经中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不好？有一天啊，有一个讨饭的瞎子啊，耶稣到了耶利哥，这个讨饭的瞎子呢，来看46节，坐在路旁。47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48节，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就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49节，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把那瞎子带到耶稣的面前，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停在这里。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神啊？耶稣是神啊。耶稣难道不知道这个人的需要吗？耶稣难道不知道你的需要吗？天父是神，无所不知的神，难道不知道你面临的问题吗？他当然知道，他全部知道。但是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困难和问题，但他必须要求你亲口说出来。所以51节，耶稣才会对这个瞎子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呢，一定是听过牧师的教导，他直接抓重点，他说，我要能看见。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也并不复杂，我要能看见。几个字，开门见山，简单明了，清清楚楚表达了他的需要和诉求。然后52节，耶稣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好，回到这边来，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有的人是不祷告，有的人呢是有祷告，但是抓不到重点。耶稣每一次在你祷告的时候，耶稣都会在你跟前对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但是你有表达清楚吗？弟兄姐妹，你有说出你真实的需要吗？你有说出你面临的真正的那个问题所在？你有清清楚楚的说出来吗？我经常有人也给我发信息，牧师你在吗？我说直接讲，说讲了半天，我说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没重点。我都会问他说，直接讲重点，什么事说。有时候真的就讲了半天没重点，讲了半天听不懂。同样啊，你有时候你在祷告，在神面前你讲了半天，我们晨祷都结束了，你的问题都还没说出来。弟兄姐妹，你前面到底在看什么？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考试，考试卷一发下来，考试卷发下来嘛，第一件事情就是名字一写，大概看一看，开始开干了，对不对？在考试卷一发下来，我要先敲铅笔，我要橡皮先拿出来，对吧？哈，下面几张白纸先给它垫起来。哎，我铅笔盒找不到了，我另外一支铅笔也把它削起来，一支免得断了不够。我这5、6支铅笔一削完，东西一摆好一弄，下课了，是不是啊？你的准备工作真的是太长了，你就没有进入重点啊。所以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现在如果耶稣就在这里，他问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能说出你的诉求吗？有参加晨祷的人啊，我在这边也经常有讲过，我说把你生命中现在最大的需要，你哪一天拿一张纸啊，写出来，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九十， 或者手机备忘录写出来，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出来，每天这样祷告一遍，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一下，你的问题逐渐的在减少。阿们。有一个属灵的牧者，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上帝通常不会答应你含糊笼统的祷告，几乎答应了，你也永远不会觉察出是你的祷告蒙了应允。”什么叫含糊笼统的？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说主啊感谢你，主啊你祝福我，祝福你这句话太笼统了，等于没说。祝福你什么说清楚啊，主啊医治我，医治你哪里，对不对啊，你去看那个医生啊，医生说这位病人请说你的症状，你医治我，医生说你能不能说一下，我给你挂科，挂哪个科，反正我要得医治，我要健康。然后你去买药，你到了药店，那个店里的那个人问你说你要买什么药，我要买药，你给我药，要什么药，给你拉肚子的药行不行。所以笼统的祷告我认为几乎是没有任何用的祷告。 OK， 所以你要祷告清楚，为你孩子祷告，说出他的名字，对不对？阿们。他有什么需求给他说出来，重要的事情往前面讲，为家里的事祷告，家里的重要的事情祷告，家里有老房子在盖，那你就为老房子在盖祷告啊，你不要为另外的事情祷告呀，弟兄姐妹，你要讲到重点上去啊，你这个子弹乱射什么都打不到。祷告的事项一定要清楚明了、精准具体。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啊，诗篇五篇第三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陈明我的心意并要什么警醒，陈明就是说清楚我的需要。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祷告为着问题解决祷告，怎么祷告，将我所要的告诉神，清楚具体明了，最好列一个清单出来。好，那下面我要讲的是宣告的祷告。我们先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啊，尤其是在恩典下我们要学习做正确的祷告，最好是你的祷告还是要精准。虽然说上帝啊有怜悯的心肠，他会下到你的层次来祝福你，但神也是要我们成长，要我们学习真理，明白真理，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做最精准的祷告。以前嘛，我听一些长辈说，以前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啊，那个时候嘛很多人都不认识字，很多人只有单纯的一颗爱主的心，对吧？火热的心，敬虔的心，跟随主啊，但是没有圣经真理，也没有文化。那个时候上帝也允许，听说那些农村的老阿姨看见一个人被鬼附了，他去赶鬼都是奉耶稣的名，对吧？飞机大炮炸死你，刺刀捅死你，对吧？他就奉耶稣的名就是这样去赶鬼，飞机大炮手榴弹反正全都拿出来，那个抗日战争的电影看多了，鬼的最后也真的出去了，那个人得释放了。但今天我如果有一个人被鬼附了，我说奉耶稣的名手榴弹炸你，飞机大炮轰你，你这个就不合适，你的表达不够精准。我们要在真理当中啊。好，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为着你所有的需要解决问题的祷告，那除了将你所要的告诉神，那第二个祷告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宣告的祷告。我们先来看这个圣经的例子啊，新约雅各书五章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这节经文是在鼓励我们啊。他说以利亚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只是那一刻上帝使用他。然后下面呢再讲到以利亚的祷告，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十八节，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里讲两次祷告，第一次圣经形容他是什么，恳切祷告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恳切两个字是什么，形容词，意思说是最棒的祷告，最用心的祷告，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最敬虔的，是最好的，最优质的祷告。 所以第一次祷告上帝形容他为什么是恳切的祷告。那第二次祷告呢，十八节他说他又祷告普通的祷告。所以你要做最优质的最棒的最有果效的祷告，还是要做普通的祷告？肯定要做最优质的最棒的最有效果的，对吧？在神面前最有能力的祷告嘛。那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啊，回到旧约，回到以利亚那个时代，我们回到那个现场，我们回到那两次祷告的现场。先来回到第一次祷告的现场，以利亚恳切的祷告，就是最优质的那一次最有能力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听，好像就说了一句话嘛，当时是奉耶和华的名启示，现在是奉耶稣的名宣告，对不对？然后他宣告了什么？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他意思是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他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宣告，可是圣经称他为什么？恳切的祷告。那下一次呢，第二次祷告他好像很用心很用力了，对不对？来看十八章四十二节，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屈身在地啊，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啊。原文是生产式的祷告，就是那个喊叫声，在声嘶力竭的在呼求神的能力，呼求神的大能运行。生产嘛，弟兄姐妹，产房外面有没有待过？里面是什么声音？叫喊声，哭爹喊娘，对不对？他那个祷告也是这样子啊。你真的有时候去传统教会有没有去过？他们在祷告在认罪的时候也是哭爹喊娘，犯罪的时候也绝不手软，认罪的时候也确实哭爹喊娘。他就是这个状态吧，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间。然后四十三节，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上去观看说没有，折腾了一会儿没有。他说你再上去观看，一连七次，前面六次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雷声大雨点小啊，主啊求求你怜悯我们吧。你这样搞起来有时候不一定有效果，弟兄姐妹，我们听起来挺感动的，但在上帝那里不一定有果效。以前在传统教会，我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就是如何学习祷告，我基本上也是祷告都是有哭腔的，主啊愿你怜悯中华大地儿女啊，我这么一祷告基本上我自己也哭了，他也哭了，反正装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也能搞出一点泪花来。但是呢，雷声大雨点小，他屈膝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啊，你像生产式的祷告。但祷告了前面六次什么都没有，到了第七次上帝看他挺可怜的，对吧？这个动作标准啊，这个下足了功夫啊，上帝说那就有那么一点果效吧。他说啊，终于第七次，他说你看到什么？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一点点。所以弟兄姐妹，第一次以利亚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宣告，圣经却称他为什么？恳切祷告。第二次大费周章，上帝却只称他为普通的祷告。所以如何做最有能力的祷告？宣告出来，好吧，宣告耶稣十字架的完工。所以宣告祷告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宣布或者说告知的意思，意味着这件事是一个事实，我现在要把它宣布出来，说出来，这件事已经成就了，耶稣已经完工了，我现在宣告出来，说出来。这样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祷告。宣告什么呢？宣告祷告是基于耶稣在十字架上已完成的事实。准确的来讲，我们祷告得到的不是我们强求的，是耶稣已经做成的，本来就属于我们的。所以新约最有效的祷告是宣告耶稣十字架上已经完工的事实，好不好？宣告一切的祝福，阿们阿们，都已经赐下了，今天你宣告， 你身体有症状，你就宣告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宣告就是已经完工了，我把它说出来，我已经得了医治了。在基督里我是健康的，哈利路亚，我是有智慧的，我是有恩宠的，阿们，我也是富足的。你这样的祷告就会看到能力的运行，看到果效，阿们。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曾赐给我们，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已经赐下了，在灵里都已经做成了。今天你就是宣告出来嘛，这就是信心的运行，你就能够看得见他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福气当中有哪一些呢？医治是已经完工了，要不要宣告出来？宣告出来，然后你就会看到彰显。平安 Shalom， 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平安已经属于你了。无论是外在的平安，环境的平安，还是我们内心的平安，健康，对吧？富足，什么叫富足啊？富足不是说你一定要有100亿，富足是你一切所需用的是充足的，你是富足的人。荣耀，上帝抬举你，你是有荣耀的，阿们，我们是尊贵的。然后呢，丰盛，一切的丰盛，恩宠，啊，人和神都喜爱你，智慧，你是有智慧的，大有智慧的，像但以理一样，像约瑟一样，是被智慧的灵充满的，所以你要宣告祷告出来。所以晨祷的时候，我们都会花几分钟时间为我们的家庭来宣告我们是蒙福的，对不对？为我们个人来宣告我们是大有恩宠的，我们是大有智慧的。我们也为着我们所爱的人，所关心的家人祷告，神的医治，神的平安健康也已经临到了他们的身上。我们是常常这样宣告祷告， OK， 这是最有能力的祷告。如果你家庭有债务，或者说现在有经济不好，那你就宣告神使我一切供应的是充足的，是丰盛的，是富足的。你天天这样宣告。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啊，不是说你宣告完了你就每天睡觉，而是说你同样的付出努力的前提下，当你在灵里宣告耶稣已经完成的功的时候，这会什么？事半功倍，会更好，神跟人就同工了，阿们阿们。 OK 吗？是两方面的，你该工作工作，该努力努力，该上班上班，该做生意做生意，对吧？该提升自己提升自己，但是你在祷告有属灵上这一块的祝福的加持，那你就更容易成功，更容易突破和翻转，阿们。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就是我们在地上捆绑，就是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捆绑那些不好的东西。当我们这样宣告出来的时候，那些不好的东西就被捆绑了。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要释放神一切祝福和美好的时候，那天上一切的祝福也就释放出来了，发生在你的身上，阿们阿们。第三啊，代祷，这也是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说常常祷告要为家庭来代祷？弟兄姐妹，可能你信主了，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或者说你的家人是挂牌的基督徒，但他也没有真正的跟神建立关系，没关系啊，虽然说他没信主，或者说跟神没有真实的关系，魔鬼也是天天要攻击他，也要制造问题，也要来搅扰他，对不对？虽然魔鬼会这样，但是你只要为他持续的代祷守望的时候呢，就在为他堵住破口，魔鬼就没有办法钻进来。我再说一次，当你为着你的家庭祷告的时候，就在为你的家庭堵破口；当你为着你所关心的亲人祷告的时候，破口就堵上了。古代呢，他们有很多城墙，城墙如果有缺口呢，敌人就会进来。或者说他们的田园田地啊，葡萄园啊，橄榄园啊，他们也会有什么篱笆是保护作用的。但如果有破口呢，狐狸就要钻进来了，对吧？就要把葡萄偷吃掉了。所以圣经说，当你在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家庭，为你所关心的人祷告的时候呢，破口就被堵住了，撒旦就不能够来破坏他，神会使他平安，神会有机会，神的灵感动他，他会在神的保守当中，阿们。以解书二十二章三十节，来，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 大的范围来说一个国家，小的范围来说一个教会也需要我们带到，就是堵住破口，一个家庭对吧，一个个人的方方面面，事业工作生意。他说在我面前为这国，我也可以说在神的面前为你的家庭，为你的事业，为你的公司，为你的儿女站在破口防堵。仇敌总是想要攻击和破坏，然后下面说找不着一个啊，下一处经文啊，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啊。末世的时代，很多人不知道为这些献上代祷来堵破口，所以今天我们呢要祷告啊，愿神祝福大家。祷告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与神亲近，就是灵修，建立个人的祷告的生活状态；另外一方面就是解决问题的祷告，将我所要的告诉神，宣告十字架的完工，然后为着你所爱的、你所关心的一切人事物献上代祷。愿神祝福大家，阿们。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最后来祷告两分钟，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感谢耶稣宝贵的十字架，吼拉嘎巴拉沙卡拉卡，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我们在灵里祷告，在灵里祷告，神的灵就在运行，神的灵就在你的生命中运行，就在你的家庭中运行。吼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虚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黑的啊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虚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黑的啊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吼拉嘎巴拉虚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黑的啊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哦啦嘎巴啦西里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神的灵在你生命中运行，神的灵在你的生命中运行，他要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你，来引领你。哦啦嘎巴啦沙卡拉卡巴啦西里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把每一位弟兄姐妹家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你的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兴起发光，兴起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主，我们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方向都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的家庭家人，把我们的工作服事教会都全然交托仰望在主耶稣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你看顾我们，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祝福我们兴起发光，保守我们，赐下平安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谢谢主，你的供应，你的恩宠，你的智慧，你的丰盛，每一天都与我们同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